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汤牧师喺我哋嘅当中分享神嘅话语。今日佢讲嘅题目系坚固嘅磐石。我哋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嘅众儿女齐集喺你自己嘅施恩宝座面前，主，我哋要乞求你嘅怜悯嘅临到。乞求你自己的恩典的被浮备。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这个会场，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恳求圣灵，这个时候你就自由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人的心里，心灵的深处。让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鼓励。好叫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心板的上面，以致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华基堂儿童部呢有一首儿歌，可能咧好多喺华基堂长大嘅呢个儿童级嘅人咧，你翻过华基堂嘅儿童级咧，可能都会识唱嘅，系配合动作嘅喎。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有冇唱过啊？嘉朗有冇唱过啊？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撞咗个房子咧，房子都唔会倒塌，系嘛？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耶稣所讲比喻的那个的信息的内容。配合动作，这个的信息深入儿童的心的里面。配合动作，这个很简单的信息，让他们一生都去思考。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就是好像个中心思想，就是好似嗰个诗歌嘅歌词一样，聪明人要将房子盖喺磐石上面，房子稳固就唔会动摇啦。上帝藉着呢段经文，今天早晨同我哋讲啲咩信息？上帝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寻找耶稣基督做我哋生命嘅根基，以致我哋可以喺呢个嘅根基上面，我哋建造我哋嘅生命。我哋要宣认耶稣基督唔单止系我哋嘅救主。我哋喺污泥当中，我哋喺祸坑里面有危困嘅时候，佢嚟救我，唔单止系咁样。我哋要宣认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磐石，系我哋所有生命投放要摆喺佢嘅当中。佢系我生命嘅主，我哋要遵行佢嘅话语，以佢嘅真道建造我哋内在嘅生命，建造我哋嘅生命价值嘅取向。我讲题今日系坚固嘅磐石。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章。我哋都知道是耶稣登山在八福山个当中向嗰群跟随耶稣嗰群大群人讲嘅信息，我哋叫做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系整个西方文明嘅核心，亦都系个普世价值嘅核心。当耶稣登山讲到呢八福之后，就讲到跟随佢嘅人要为严同埋作纲。跟住耶稣就开宗明义咁讲，佢话莫想我嚟系要废掉律法同埋先知，我嚟唔系要废掉，乃系要成全。讲完晒所有嘅登山宝训之后，耶稣做一个总结。登山宝训嘅总结喺七章十二节，讲完一大扎嘢之后，最重要嘅系乜嘢啊？就系七章十二节。这个总结就是，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想人尊重你，你就要尊重人。你想人善待你，你就要怎样善待人。中国人说，你过得自己，你才好过得人。过得人又过得自己。是吧？将心比己。原来这个是登山宝训的总结。耶稣说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跟着之后马太福音 在记载主耶稣就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到结束登山宝训的教导。这些比喻让我们去深刻的思想基督徒在属灵上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选择一个可靠的根基来到建造我们的生命。换句话来讲，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将我们所有一切的资源建筑在什么的基础上面。基础揀错了，所有就会冧晒。在这一连串的比喻的末了，耶稣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警告。耶稣这么讲，他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耶稣在这里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的，这么讲，他建筑工程需要揀一个稳固的根基。建造工程起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慎防，要将个地基的桩打得稳，不要偷工减料，如果不是就很容易冧了。遇到暴风雨的时候，或者遇到其他事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会冧。大家今天有没有看这个新闻？昨晚泰国很多人去旅行的地方，有个地方叫沥差，那里呢因为落大雨，落大雨的缘故呢，有很多那些酒店呢，起得很漂亮的酒店呢，几间连续咁倒骨派咁倒冧晒，咁啲人呢救嗰啲搜救人员呢就喺嗰啲冧咗屋里面去搜救。新闻报道员就话，佢哋因为呢係建筑喺沙土上面，所以因为豪雨呢冲走个地基，佢哋又冇乜点打地基，因为快嘛，係咪，然后呢所以就会倒塌。耶稣讲这个说话不是单单指建造物质的房屋来讲。耶稣讲这些事是指住基督徒或者人怎样建造他内在的生命。在神眼里面才是一个聪明的人。换句话来讲，耶稣警告那班听众，那班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他们的生命根基建造得不稳，如果他的生命根基建造得不稳，当他在他生活的时候遭遇到苦难，遭遇到困难，遭遇到逆境的时候，他整个信仰，他整个属灵的生命，他就会破产，他不会再信耶稣。等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诚实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建造在什么的基础上面？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的投资，我们的资源建造在什么的基础上面？在磐石上啊，还是在沙土上？换句话，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当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两种的根基有什么的比较。马太福音七章24-27节这段的经文的结构呢，是用平衡相反的 文法来到表达。藉着这一段平衡相反经文结构，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要我哋作出一个选择，要选择做一个聪明人定系一个无知人。弟兄姊妹，呢个选择喺你我一生系好重要。有啲选择错咗可以再揀过。係咪，你选择睇戏，係咪，我选择睇错咗呢套戏唔紧要。下一场可以睇过隔离嗰场。但有啲选择系冇得揀错。换句话来讲，主耶稣要我们选择以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主，不单止是救主，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磐石。弟兄姊妹，当我们称呼耶稣是主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得主很容易啊，不知怎样主呢，精灵主呢，是吧？如果我们回到希罗世界呢，有个奴隶的制度的时候呢，如果你称呼一个人为主的时候呢，那个主人对奴隶是有绝对的话语权，是有绝对的命令权，甚至有生杀之权。主人所讲的说话，奴隶是不可能不进行的。上帝要我们选择他是生命的主， 是生命的磐石，让我们将我们地上所有包括我们的生命和时间建筑在祂的基础上面，听从祂的话，并以真道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选择做一个聪明的人。在耶稣要我们作出这个选择之前，祂讲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到强调真真诚是很重要，假很危险，最假的自欺是最危险的，因为自欺往往会作最错的选择。上帝一个灵，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祂，真实的反面就是虚假。耶稣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他先用两棵树的比喻，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马太福音七章15节到20节。但是他藉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慎防虚假，了防止假先知。因为假先知自欺，他又欺人，散播一些假平安的信息，让人选择错误。跟住他就用两种人对主的称呼，大家都是叫主啊主啊主啊，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比喻。马太福音第7章21到23节，叫人切勿以假平安为满足。最后他才提到沙土和磐石的两种根基的比喻，就是现在我们所选的这段经文7章24到27节。由咁样经文嘅铺排，我哋可以知道虚伪、假或者自欺係好容易让我哋跌落一个陷阱，喺人生嘅选择根基嘅时候揀错咗。耶稣好肯定嘅话俾我哋听，口称耶稣为主啊主啊主嘅嗰啲人都唔一定係真嘅门徒，门徒竟然有假真假係真㗎。嗰班跟随耶稣嘅人喺当中有些是真心跟随，有些是为两餐跟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报纸呢，有些和尚原来都是假和尚来的，是吧？有没有看到这些报纸啊，是吧？不是假和尚啦，牧师都有很多假的。真是的，这个世界是真真假假，是吧？我在中国大陆见到的牧师啊，他真的跟人讲，就是老老实这么讲，其实我都是搵啖食嘅啫，系嘛？不过唔紧要，真真假假都喺埋一齐，墨子同败子有一日都会分开，系按照佢经唔经得起考验嚟到将佢分开。所以耶稣要佢嗰一群听众认识生命建造嘅必要性。呢一群人跟随耶稣的人，他要作真的信徒，他一定要按主的命令，按主的话语而行，克服假，克服自欺的危险，慎防将我们的生命投放在假的基础上面，这种的引诱，免得遇到风暴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工程是落得一场空。耶稣好明显的将人的属灵的建造比喻成为房屋的建造。无论一切工程的建造其实都要经过考验的，譬如我们起一间楼，是吧？起完楼之后你要拿入伙纸之前呢，其实要经过香港很多部门去检验的，是吧？包括这个消防啊等等等等，是吧？建筑处啊。要经过很多考验。属灵的工程是要经过两种的考验。属灵的工程我们要注意，属灵的工程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在上面建造。第二，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在上面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马马虎虎地建造，不是随随便便拉木头搭个棚用草木和街建造。圣经叫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努力竭力地用金银宝石来到建造。人怎样可以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呢？上帝的话语很重要，我们必定要留心耶稣所说的话， 明白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很严肃地这样讲，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在这里说，这一群的人听了上帝的话不去行，这些人是无知的人，他们听了上帝的话可能不明白，可能他们听明了不肯听从，不肯付代价。其实听耶稣的话要付代价的，你行是要付代价的，是吗？不信不肯做。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听了耶稣的话不去行啊？其实人有很多软弱的，是因为人基于人的软弱，人就很容易选错了根基。老实这么讲啊，你起楼是吧，在沙土上面打桩容易啊，还是在岩石上面打桩容易啊？是吧，人都有一个特性的，就是好逸恶劳，舍难行易。人亦都有一个特性呢，就是呢怎样啊，将我们所做的嘢呢，所投放的嘢呢，摆在人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就投放多些，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就不是很想做。会不会啊？会。我老婆叫我清洁，做家务清洁的时候，我就抹一些地方清洁她看到的地方咯，是吧？看不到的扫落梳发底咯，是吧？会不会啊？会，因为方便嘛，意思执嘛，是吧？这种是人的罪性。这些人我们所犯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啊？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肯接受真理。主的话是真理。很多人，我们今天很多人回教会，我们对真理是没有兴趣的。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研究明白真理。我们来只是来做礼拜。对圣经的话语缺乏理解，不是很明白，不求甚解。我们只是希望耶稣来保护我，保佑我，是吧？一帆风顺，是吧？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有病医病，没病保身。然后我们不单止不求甚解，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其实带来我们都很多冲击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听到上帝的教导，当你明白了之后，你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一定挣扎，因为上帝的价值和我的价值，上帝的喜好取向和我的取向是完全很多的冲突的。因为上帝他的话语，他的意念侵入了我的心灵的深处，搞起我的涟漪，让我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以前呢做些长者的工作，我讲以前啦，因为现在可能没有的。咁啲长者，你知啦，长者信咗耶稣嘅时候，佢未信耶稣之前好中意打麻雀㗎嘛，係咪？咁佢就问牧师，牧师啊，我仲可唔可以查完经去打麻雀啊？牧师话赌博就唔系几好嘅，咁啊，哇，有冲突㗎喎，係咪？呢啲好简单嘅冲突啫。弟兄姊妹，今日你听咗上帝嘅话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想行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冲突呢？好逸恶劳是人的习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冲突，最近我真的很多冲突，很多争战，是吧？我想不动，好逸恶劳。你想想，我抹屋啊，我都是抹人家看得到的部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成日寻求上帝的旨意？是吗？神啊，你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上帝不给旨意我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告诉你听都没用，因为你都不会行，你没有愿意行的心。当你有愿意摆，愿意行是要愿意付代价的，是愿意摆低的。你愿意行的时候，上帝就将他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告诉你听。上帝告诉你听，你又不去行，上帝一早知道你都没有这个决心，他告诉你听都没用。弟兄姊妹， 我哋选择错误嘅根基系因为我哋唔肯接受真理，唔肯应用真理，唔肯行出嚟。好多时候因为我哋嘅罪性，我哋常常陷入自欺嘅当中。自欺嘅罪性使我哋愿意投资在一些容易的事情上面，将我们的生命放在地上今世的事情，将我们的时间摆在人所能够容易看到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诈瞓的。你知不知道诈瞓的人是永远叫不醒，真瞓的人会叫得醒，诈瞓的人永远叫不醒。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尊主为大，遵行神的话语，改变那种自欺的心态。人怎样能够找到坚固的磐石，建造在这个稳固的磐石的根基上面呢？第二个原因，除了我们要明白了解上帝的话语，明白留心听耶稣的劝告之外，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拣错了，我们的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很严重。耶稣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如果拣错了根基，当啲冲击来到的时候，这个建筑就冧晒。任何一个工程都会受试验。生命的工程建造有两种的试验，第一是今世的试验。俗语又讲咧，人不如意的事情咧，十常八九嘅，系嘛？我哋永远唔会一帆风顺噶，系嘛？永远都系顺境顺境顺境顺境顺顺顺顺顺顺，唔可能嘅，点会啊？梗系跌跌荡荡啊嘛，系嘛？扑扑跌跌噶嘛，系嘛？所以梁启超咧，细个嗰时嘅，我哋好细个嗰时咧。有默书嘅，有古文默书嘅，而家冇啦，唔识啦，系嘛？有首梁启超有篇文章叫《论毅力》啊，佢话咧，人生嘅顺逆啊，两境啊，系常相间以叠成啊，无论事嘅大小啊，必有数次或十数次嘅阻力啊，顺逆顺逆顺逆，喺顺境嘅里面，你咪一帆风顺咯；逆境嘅里面，你要顶住先得噶嘛，翻转头啊！耶稣好早话俾我哋听，廿七节话俾佢雨淋、水冲、风吹，所有嘅人都要喺佢人生里面都经历啲试炼嘅。有啲人因为遇着雨淋、水冲、逆境、苦难或者种种原因，佢所建造嘅属灵嘅生命就咁放弃倒塌咗。琴日我睇新闻咧，有一个新闻，系一个传奇人物嘅死亡，就系嗰个连续有三次攞到世界拳击冠军嘅阿里，知唔知啊？74岁死咗啦，帕金逊嘅并发症。阿里俾人佢嘅生命为人津津乐道，好多争论嘅。除咗佢系三次连续跌倒又攞到冠军，系嘛？连续三次，其实有一个争论令当时候美国好大嘅争议或者好大嘅辩论嘅就系阿里本来系基督教噶。他改信回教，他甚至将他的名字改做穆罕默德阿里。他的信仰根基可能建筑在沙土上面，雨淋风吹种种原因倒塌了。主耶稣很早跟我们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目，我们所有的专注，我们所有的投资，我们所有的心血摆在世界上面，你就会看到世界上面有很多苦难，一定有你。令你好失望，因为呢啲苦难，我哋会退却，会退缩。 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思意念，从这个世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世界的里面，你投放下去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所惊夸的就是这些，我们从这个眼目转眼仰望耶稣，在祂的里面我们就会有不能夺去的平安。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你的肉身有没有苦难啊？有苦难的，不过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我们因为在上帝的里面凭信进入祂的应许的里面，我们可以饱得祂的慈爱。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有几困苦当中，耶稣都同我们同在，祂会给我们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所以我们在遭难的年岁受苦的日子，我仍然可以欢呼喜乐。诗人摩西有这样的经历，在受苦的日子，在遭难的年岁，在上帝的里面眼目定睛仰望上帝，就有平安和喜乐。我们在今世的试炼往往能够分出真信徒和假信徒，就好像将金摆在炉里面炼一样。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两种的比较，在祂里面和在世界之上，平安和苦难。将我们的一生投资在这个世界短暂的世界的里面，你最后尾所惊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单止今世的检验，未来的检验，在27节下半节，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更大。这是指末日最后的审判。有多人说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为什么人一生出来就含着金锁匙，我挨到死呀死呀，还是要住劏房。其实世界都是公平的，这个只不过是短暂。世界的公平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要受审判。圣经说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他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建造工程除了要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在上面建造之外，如果我们找到这个稳固的根基，第二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被竭力尽心的这样去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在这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聪明人有几个特色特质的。第一，聪明人愿意全心全意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有一个信服的心准备行。这些人是聪明人。诗人在诗篇111篇第10节这样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聪明人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准备愿意进行。雅各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三章这样讲，为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凡是愿意听耶稣的话去行的人，一定会从上头来得着智慧，他一定是一个聪明人。聪明人的特色不单止他愿意寻求上帝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他愿意去行，有个愿意行的心，并且他愿意付代价去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遵行主话的人一定要付上代价。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述那些见证人好像云彩地围绕着我们，他所引述的见证人就是那些信心的伟人。他要引述罗亚、阿伯、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群的人他在世上都是凭信不 计代价咁样遵行上帝嘅话，佢领受咗、明白咗乜嘢系上帝所呼召佢喺世上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嘅时候，佢就一步一步嘅紧随。阿伯拉罕离开咗嗰个繁荣嘅吾尔，喺旷野里面兜兜转。上帝应许佢有牛奶与蜜之地，但系佢死嗰一刻，都唔知喺边度。摩西、约书亚带领呢群以色列人，上帝话要带佢进入嗰个迦南美地。摩西所睇到嘅，到佢所睇到嘅，永远都系云柱火柱喺前边，喺沙漠兜来兜去。睇到嘅就系红海，带到去海边滔滔嘅海水。佢凭信坚步行步。约书亚去到约旦河边，睇到嗰个河水非常之丰满。约书亚凭信行步健步。呢啲人都系因着信，不计代价嘅遵行上帝嘅话。聪明人仲有第三个特点，就系佢回应上帝嘅引导，唔会迟疑，系立刻嘅回应。迟延嘅信心唔系真嘅信心。好简单，今日你听到个内幕消息，听朝早一开市，某只股票就会坐火箭咁升上去噶啦。你话唔好啦，三日之后我先至谂啦，我都系信嘅，三日之后先啦，系嘛？迟疑嘅信心就唔系信心。如果你信嘅话，你听朝早一未开市啊，你就落正盘啦。好多人呢都好热爱去台湾旅行啊，系嘛？有冇睇过呢一套嘅电影啊？看见台湾，有冇睇过啊？冇啊，因为呢啲唔系好多人睇嘅电影。看见台湾系由侯孝贤监制，齐柏林导演，佢系用一个高空拍摄嘅鸟瞰视角，成套电影冇演员噶，就系、喺高空。用直升机在好高的高空拍摄整个宝岛美丽的台湾，将台湾不为人所知的姿态呈现在大银幕。原来台湾是这么漂亮的，从高山、海洋、湖泊、河流、森林、稻田、城市等等的观景展现台湾的美丽。不过同时也将种种人的贪婪，因为种种环境，因为人类过度的开发所造成的改变、破坏、伤害，一一呈现在人的眼前。其中有一幕挺震惊的，看完之后都不敢行苏花公路。有些地方，台湾的地方我都想想都是不要去好了。有一幕介绍台湾人为了追求成功，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他大规模、大面积的咁样砍伐森林，将啲大树、参天嘅大树全部斩晒。佢哋做咩呀？大量开垦土地，种植有经济价值大嘅经济作物。有啲呢我哋去台湾呢一定买㗎，就係、高山乌龙茶。係咪？你有冇买呀？梗係买啦，係咪？仲要试完先买添呀。在台湾一定吃的高丽菜，还有台湾人最喜欢吃的槟榔，将整几个山头全部都大树斩晒在高山，然后种槟榔树。还有不理后果，将高山大量开垦土地，建造温泉酒店、度假村。这些建筑物如果在高山，你看这套片在高空鸟瞰下来的时候，原来他们选了在一些摇摇欲坠的斜坡当中来到建造。如果那些山泥倾泻的话，这些人就斜了下面的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记不记得一个新闻，台湾有一次大雨， 那些温泉旅店呢被冲咗落个河上面。几栋温泉旅店。因为佢喺河旁边嗰啲沙土上面建得好靓嘅温泉旅店。不过地下冇乜点落妆。而家台湾那个嘅天气呢改变得好紧要。台湾呢以前我哋读书嘅年代呢有首歌呢窗外下着毛毛雨啊，好多时候就落毛毛雨嘅。唔会落大雨暴风雨嘅，落毛毛雨咪攞把遮去湛江囉，係咪去接女朋友囉，几有浪漫之意啊。而家唔会啦，落到比利巴拿你去啦，係咪。所以因为台湾嘅暴雨豪雨好多，所以常常出现咗天灾，山泥倒塌，造成大量嘅人命财产嘅损失。原来我哋好鍾意香港人好鍾意一家大小携老带幼去到台湾嘅高山度假村去进行呢个度假观光之旅。如果遇着大雨呢，雨淋呢，水冲呢，随时呢个观光之旅变成探险之旅，唔系探险啊，嗰度冇狗啊，系咪探险之旅同埋死亡之旅。耶稣话一个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弟兄姊妹，生命的建造很重要，不是外面的风光，是里面我们经不经得起上帝的考验。生命建造的首要条件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的话让我们建立，是将根基所有的投资，生命的投资建筑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弟兄姊妹，什么是你和我的选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时间建筑在什么的上面？什么是成功？世人所说的成功和上帝所说的成功是完全不同。前两天有些好事之徒就发了一个短片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短片，是一个交通意外的短片，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好大的马路，这个马路呢八车道加埋四个是一个十字路口，好大的。如果有些城市有这些这样的车道，这个城市一定是大城市，一定是经济非常发达，一定呢人觉得这个城市一定是很成功。有两个摩托车因为红灯的缘故停了在这个的马路的边等转灯，一转灯于是他就开车转弯。在这个转弯过程当中，有一架车非风驰电掣好高的速撞正他，整个人连架车弹到好远散晒，但是架车没有停低，一路照去。嗱，这个都可以原谅的，因为大家怕是吧，不停低博大帽看不到，费事负责任。不过这个人瞓在这个地上面，周围的车当冇事发生，就是这样过。那个人本来会动的，行下都不动了。冇人停低去处理。有个大巴士因为他阻住他，所以他就转一个圈这样去。看不到时运高看不到。外在的建造看得到，里面人心的建造所花的时间是更加多。当然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很理性地说，哇，没人够胆执啊，因为执了他那个人会随时惹祸上身的。扶一扶阿婆啊，都差点倾家荡产啊，现在这件事死得啊，是吗？当然我们解释很多很多的东西。外面的建造，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被人欣赏。内在的建造是需要上帝的生命来到改造，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有一天要在上帝面前经得起考验。中国人说时穷节乃现，神的话提醒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话不是一项选项来的，是必答题来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投资，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他作我们生命的磐石，听他的话，参与，让他的话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内在生命的建造。 凡是听我的话去行的。耶稣说这些就是真正的听，因为听包含几个层面的，就是听到，听到没用的，左耳入右耳出，听到就等于听不到，是吗？第二个层面，听到明白，这个才是听，听到明白之后，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听信，你明白了之后你信不信啊？上帝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上帝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将我们前途交给他，他就会为他的名引领你走二路，你信不信啊？你听明白了，你信不信啊？听到，听明白，听信，第三层，从这个头脑去到个心，然后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来，听从。这种的听是跟生命有关系，是跟生命相连的，这种就是真听。相反的，凡是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这种就是假听，这种是对生命是毫无益处，并且是一种自欺的行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单止我们要听耶稣的话去行，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不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的倒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建筑在沙土上面，定是建筑在磐石上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恳求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是我们生命的主，凭信不计代价的在磐石上努力建造。上帝要我们寻求察验，寻求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生命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为什么不向我显明啊？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听，说向左说向右，哪条是哪个声音，后面有声音，圣灵有声音，哪条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啊？为什么啊？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一个愿意顺从的心，摆开我们的老我，放低我们的自我，不要看人和环境，紧紧的去听信和听从，付代价去行，付代价去进行。耶稣说他所呼召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这条窄路不单止窄，崎岖难走，他怕我们走得容易，不懂依靠他，他还要我们叫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走。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跟我们所说，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呢？让我们安静低头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跟我们所说的信息。
心所目并无依靠，只有基督公义宝血，我无处含蓄自挂，为全然靠救主性命，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企于根基全是撒旦，耶稣基督就是磐石。时候或者闭住面，主恩不变是我依靠，在风浪中不会漂流，我立后路在主人中，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基于根基全是沙土，耶稣基督就是磐石。 必在基督里，全体教主说不依靠，圣洁无瑕立无瑕疵，立在基督基高举声，祈愿能记住是三步，耶稣基督就是本身。
跟住请汤牧师为我哋祝福。
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他面前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